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粉，我是兔子啊。今天继续盘点自由市场啊，话不多说，欢迎大老师。
啊，大家好，我是大姨妈。
啊，今天要聊一个男团，它的英文名字叫 Pacific。啊，大老师，我这个说的对吧？挺标准的吧？啊，对的啊，这个叫简称叫 P 团，这个男团由五位成员组成。啊，这五位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老师，他们都是谁的歌迷来着？
陶喆，陶老师。
至于为啥都是陶喆老师的歌迷呢？这个我们一会儿慢慢跟你们来盘啊。在我们正式聊天内容开始之前，还是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啊，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搜索“看台 FM” 啊，搜“看台”两个字，找到绿色的图标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台 FM。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看台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进群跟我们交流的话也没有问题，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全屏啊，看台 FM 全屏后面2017，加到这个号就有人手把手把你拉到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现在群里的位置还有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好，我们言归正传。不知道多少人听出了他背后的隐喻啊，这个 Pacific 的意思是太平洋啊，太平洋的意思是那个太平洋分区啊。其实也有听友在已经在催了，在就是上一期节目的后面已经在催我们说，哎呀，赶紧更新这个，因为国王球迷啊说要想听国王，然后湖人球迷也挺多的，想听湖人之类的，大老师又是勇士球迷，那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把太平洋分区的五支球队捆绑营业一次了，今天我们再营业一次，这样子啊。然后本来是觉得说这是个男团嘛。男团这个大老师，你觉得 C 位要争一争回来 ？C 位
，C 位才能要争的呀！
啊，要争的，哥们，这怎么去按照顺序啦？就第一个出来的总是要 C 位的吧啦？还是怎么样啦？
不是，我觉得这种我们现在这个 Pacific 这个男团嘛，就是他的 C 位、大家要争的，那怎么争呢？就是大家都有就是站在 C 位去就是演绎一个舞台的这个时候。
啊，一人一首歌的时间了。
哎，对，然后大家就是别苗头，别出来的这个结果嘛，对吧？谁赢谁是 C 位，谁票数高谁是 C 位，对吧？
哎，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顺序呢，不是一个最终的位置顺序，到时候大家在评论区给这五支球队打 call 是这个意思吧？我要搞一个投票出来啊！好的，好的，可以。那今天聊的顺序呢，我就稍微规定一下，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就打开了那个某一个网站的一个工资排名网站。那我们今天就从贵的聊到便宜的，好吧？就这个贵和便宜仅指就是球队的工资账单这件事情啊。那第一个就是太阳啊，菲尼克斯太阳啊，凤凰城太阳啊，这是现在稳坐联盟工资单第一的球队，但我估计也坐不了多久了。哎，大老师，对，我错了，这大老师他们要奉献的歌曲是哪一首来着？
啊，太阳要演绎的歌曲吗？天天呀。
啊，好。
对，
为啥是天天呢？这一天天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没有这么阴暗。这个
啊，对不起，
因为天天这首歌，对吧？它中间比较重要的一句歌词就是要天天说爱你嘛，
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
对，
这谁对谁说的？
太阳的这个老板对和凯文杜兰特就是互相都说这句话，
两情相悦的意思是吧？
对，因为从那个季后赛。就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对吧？塞尔提克成功夺冠之后，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其实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留言嘛，然后说就是其他球队嘛想要去试探看，就凯文杜兰特是不是可能是可以交易得到的
啊。
然后也有一些说就是太阳你现在束手束脚，已经啥都动弹不了了，那你不考虑动一下来就是寻求怎么说呢，退一步再往前走的这种路线吗？
机会，对，
对吧？但是从就是太阳本身，包括凯文杜兰特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去跟记者说的话，都是，就你们这些消息都哪来的？就是我们恩爱着呢。
好着呢，对吧？我会觉得现在对太阳来说，就是，这不是一个，这和能力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我先表明态度，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至少要再走个。我能说一年吗？或者说至少半年、半个赛季或者一个赛季？我觉得
应该是一年吧。
我也觉得是一年。对，包括就是 他在自由市场上的操作，他把罗伊斯奥尼尔带回来，就我觉得把罗伊斯奥尼尔带回来虽然需要花钱、如果算上奢侈税的话要花挺多钱的，但是他也选择带回来了。如果失去罗伊斯奥尼尔，他就会白白失去罗伊斯奥尼尔，说白了就是他还是对这个球队的补强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然后其实核心的问题从来并不在于说就是他能补强到多少角色球员，因为我真的觉得太阳每一年都会让我们感觉是哦，他们在底薪淘宝这件事情上做的还不错，比如说今年把去年大概用的底薪里面最好的波尔波尔留下来了，然后今年还签了普拉姆利，签了那个蒙蒂莫里斯，看着都是底薪里面我觉得蛮好的人选，也是大家可能会去争抢一下的对象，都到太阳去了，但是好像也不能解决球队的问题，能这么说吗？
我觉得现在看的话基本上还会是这么一个感觉，就太阳现在面对的这个困境，然后加上就是之前我们说就是在赛季结束之后很多球队就开始试探太阳，
对，
原因就是因为太阳所处的这种困境其实是全联盟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是没错，
虽然不能说其他球队想看太阳好戏吧，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球队去试探就是凯文杜兰特是不是可以交易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吧。
嗯，哎呀，不说怀不怀好意，讲一个数学上的事儿，和我们分类讨论，就是一类是不怀好意，一类可能真的是对杜兰特有想法嘛，对吧，都是有可能，但是这两件事情都说明了这太阳不理想，对吧，
对对，然后对太阳来说就是他的这个困境就是大家看了你过去这个赛季的表现都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摆出一个既能够支开空间然后防守又过得去的阵容，然后你更不可能摆出一个就是防守是足够好进攻就真的只需要靠就是两张王牌，然后加上一个可以添把火的这个第三号人物布拉德利比尔，
对，看起来不够啊，
就是，对，我刚说的这种第二条路线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大家在看完今年的这个季后赛之后可能会对那是可能会对像森林狼这样的球队可能会有这样的指望，就觉得我的支持球队如果防守可以非常好，
对，
然后我是不是想办法让我的进攻就除了爱德华兹以外其他人也能够在任何系列赛里面都能提供足够的火力输出，那我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真正去争冠了，
嗯，
对吧，然后前一种可能更接近于像之前的丹佛掘金的这种状况，
对， 对是的，
对吧，就是我的进攻呢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摆出一个或者说我的这个季后赛轮换里边我随时可以摆出一个就五人阵容在场上，我的进攻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我的防守只要找到一些就是比较体系性的方式让这支球队的这个防守它有默契，同时能够在可能联盟最关注的几个方面像那个底角三分球，像这个后场篮板的保护，像这个包括之前雄鹿那个配方就油漆区的这个保护，
对，
我可能只要做好其中一个环节，那我的防守就不会太糟糕，
对，
那加上我的进攻非常强就能去争取胜利了，那现在我觉得普遍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太阳两头都不沾，然后虽然就是像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其实我看到好像太阳的这个总经理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像什么蒙特莫里斯和普拉姆利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排行里边排在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的自由球员，他们也顺利拿下了，
对，
但是呢就是这两个球员都是怎么说呢，就他们两年前要比现在强很多
啊，是是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太阳当然他们没办法，但是对太阳来说可能普遍大家都认为他们最明显的两个短板一个是控卫一个是这个护框的这个五号位，这两个位置上就球队竭尽所能去争取到的这两个自由球员可能太阳还需要去想办法让他们在现在一个就不算太大的年纪吧状态能够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复苏， 如果是就是过去这个赛季的蒙特莫里斯的话，那基本上起不到太大作用的。
就可能蒙蒂莫里斯这个名字出现在看台，可能好多年，五六年前可能就出现过了，我们就聊过。对，就是当时我们对他还蛮欣赏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很好的球队的二号控球后卫，是或者说是联盟最好的几个这替补控卫之一。
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一个标准。那现在他今年也就没满三十岁，他29岁嘛。但就是有一种，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期大老师说的，就是那他其实年纪没有那么大，你还是有那么点指望，可以可以希望期待他可以往上再窜一窜，或者说有一种复苏的感觉。对
对，
就其实在期待这个事情。那至于普拉米雷，我觉得就是普拉米雷年纪也不小了，也快35了吧，可能。对，就是十几年的球龄了，就是身体素质应该也就是不剩多少。
还行
对，就对对，白人里面算还行，但是跟他的巅峰时期比，其实巅峰时期的普拉米身体素质非常非常的好的。我觉得可能你说护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还有没有一点能力嘛，我觉得有的，但是够不够嘛，可能反正我觉得不太够，而且就是他复苏的可能性要比蒙蒂莫里斯要小很多，我觉得。
对，所以太阳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总的来说，对教练组来说，这还是一盘很难料理的这个
对
菜，
难度很高。
怎么做会非常非常麻烦。太阳纸面上啊，他们其实是有比较相对来说弹性还可以的五个人，就是三张王牌，加上那个季后赛里边因伤缺阵的格雷斯阿伦。加上那个留下的这个
努尔基奇，
他可能是二三号位偏二号位一点的罗斯奥尼尔，
罗斯奥尼尔
对吧？
嗯，
就你会觉得这五个人好像搭上球队，只要这个一号位和五号位，能够就是整个就比赛中的这个作用还比较正常的话，那球队的弹性好像不应该很差。但是可能他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要它的弹性不太很差，不很差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从自身条件上来说，能够弥补球队这些短板的是凯文杜兰特。但是他恰好是三巨头里边就年纪最大的，
是的，
也最需要去在常规赛去做复合管理的。
对，
那这个对球队来说就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常规赛，就是常规赛会感觉太阳的人不够多，就是他们特别是在王牌缺阵的情况下，他们有没有一套阵容能够持续的赢球，对阵可能哪怕没有那么强的球队，他们能不能做到，不是很确定。第二个就是季后赛这个事情，杜兰特、布克、比尔的这个三人组就是现在是完全没有被验证过的，而且看起来就是上个赛季可能最沮丧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三人组是没有办法 work 的在季后赛当中。那今年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印象就不知道了，就是甚至说这个三巨头有没有可能连一个季后赛系列赛都拿不下来然后就拆了也不好说。我猜就是我周围的有些太阳队球迷可能是会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反正感知到太阳球迷现在的这个情绪还是蛮低落的吧。
对，因为能够看到乐观的方面确实不太多。然后像那个太阳管理层其实在选秀大会也已经想方设法让自己有了一些腾挪空间，然后选中的两个人也非常有特点，一个是就是在大学期间防守端非常出色的一个，我觉得他在 NBA 可能会偏向四号位的一个位置，
三四吧，可能三四号位吧，当然。
然后他是一个可能在锋线位置上如果能出场的话是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协防能力的，甚至这个情况能力有可能相当好的，但是他大学
更可怕。
对，他大学看起来就进攻是一个完全没希望的，需要去拯救的一个状态。那对太阳来说，这个时间够不够是个问题。
对。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40位选中的这个叫伊戈达洛是吧？
对。
这位小朋友的话是其实更偏向于能打一些进攻端，能打一些这个体系球的这个能力。
对。
就对他对比赛中间他对就是做一些手递手的掩护啊，包括一些策应的这个感觉都相当好。
是的，
但是问题是太阳队的几个王牌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这样一个年轻队友，就如果这个小朋友是更纯粹的这个就是 在五号位去守沉退的，但是可能篮板啊护框方面更好的，可能对太阳来说当前用到的机会、可能反而大一点，我觉得。
而且我多多少少感觉他跟普拉梅有点像，打法或者说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储备两个同样类型的人换着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觉得本来就觉得普拉梅可能也不太够，那就指望这两个人就是那个小朋友把普拉梅吃掉吧，然后长出一个新的人来，可能就会厉害一点。对，但总的来说对太阳这个部分好像还是悲观的程度会大一点吧。对
对，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们选 C 位，哎，也不是要选，对吧？就是那个谁一定要强啊，谁最后战绩第一，对吧？我们最后男团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人气，对吧？
没有，还我觉得除了人气之以外，还有就是谁能把陶老师的歌曲演绎出他的精髓
啊啊啊！也是。好，那我们下一首啊，那个账单第二名是湖人啊，这个湖人在账单上着实还下了一番功夫啊，都让勒布朗詹姆斯这个。给面子降薪多少钱而已，降了那个300来万好像，然后才勉强把那个薪金空间降到了那个第二土豪线以下。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傻的，就是从那个管理层这个角度上来讲，对吧？就是当然勒布朗詹姆斯就我以我对勒布朗詹姆斯的理解，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对吧？勒布朗詹姆斯属于和我一样上海人，对吧？就比较精明，就照理说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后来仔细一想他为啥干了呢，对吧？湖人都给你布朗尼詹姆斯55顺位这个名分了，对吧？我觉得好像勒布朗詹姆斯牺牲一点钱好像也是应该的，对吧？所以大老师，湖人队他的出战歌曲是哪一首？
湖人的歌曲22
B 站的那个青春歌会啊，陶喆有唱这首歌的吗？当时在那个场景下，因为他之前也渲染了很多就学生的场景啊之类的，然后也是在就是我去过的，对，哎，同济你去过吗？我好像去过，我也去玩过嘛，在那边就是很多场景都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同济拍的嘛，然后觉得哦，在那个场景带入下听着还挺感动的这个歌。哎，但是我不禁要问了呀，这个你选22是哪一句歌词触动了你了？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也不对呀，没有人满22呀，几个意思了？
哎，他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什么什么10年前他刚满12啊什么的
啊？是这样的，来歌词我现在打开着，我念给你听啊。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12。
对啊，
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忧愁啊，是这个东西吧？
哎，你看啊，就是湖人这支球队，他们在夏天就是。可能占据媒体版面最多的几个人，
哎，
有可能每一个都想回到10年前、啊。
勒布朗詹姆斯，啊，然后呢，浓眉
啊，
哦，浓眉10年前那太厉害了，哎，老詹10年前是不是还在迈阿密啊？在迈阿密还是准备去？应该说14年是不是去骑士了？准备对吧？
对。
对，准备去骑士了，已经想好那个第二个 decision 了。
哎，对，
对吧？还有谁？
还有吗？布朗尼啊！
哦，
布朗尼10年前 vacation 啊，就不用背负这种对吧？媒体
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
对啊。
哦，原来我觉得哎，对，我觉得布朗尼可能是对，而且布朗尼，我这恶毒一点，布朗尼22之后是不是更想回到12了？
数字好差。
他还有句歌词叫一场恋爱22个月后结束。这个预示了点什么东西吧？
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啊。
对呀，啊，就预示着布朗尼只能在湖人待2年是吧？他现在合同保障是不是就2年啊，是吧？
那应该是
啊，就是对于我这个要 check 一下，因为大部分的就是对于这个二，它是二轮那个末端的，其实没有办法拿到那么长的那个保障的合同的，
很多都甚至直接签双向的都不在少数。
对对对对对，哦，布朗尼好像是3年保障，布朗尼好像是3年保障，哎，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
3年保障的话，我们就是22个月之后就有其他球队看中了呗。
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哎，还是大老师比我善良很多，我太恶毒了。今天坏人我来做啊，所有的坏话都是我来说，没有问题啊。说实话，聊完这个，我已经不太想聊篮球的话题了。这篮球的话题跟这个比太没劲了。
我觉得可能对于湖人球迷来说，就是这个夏天也挺没劲的吧。就到目前为止看的话。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感觉上就是这支球队好像始终处于一个他们告诉你他们在争取要做些什么，
对
对吧？搞些什么事情，
是，
然后传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这些人里面有就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招牌明星，然后也有就是更年轻一点的这个全明星级别的这个球员。
是，
当然就其中有一些名字可能我们之前也不会当真，因为湖人的筹码可能没有机会去撬动像 Donovan Mitchell 这样的球员，
对
啊，这个可能性其实感觉是非常低的。但确实像哪怕是现实中已经被交易的 Dejounte Murray， 就他其实交易老鹰交易 Dejounte Murray 和我们当初在节目里的这个估计其实非常像。
对啊，
就是老鹰宁愿接受一个明显的这筹码上的折损，也不会动吹样，
是
他会动 Dejounte Murray， 而 Dejounte Murray 的这个交易价嘛，毫无疑问，湖人是出得起的，
是出得起的，是的，
但是湖人没选择这么做，同时好像就我现在看到的留言里面，感觉湖人真正有认真去追求过的反而是克莱，
哎，对的。对的，
对吧？克莱好像
后面的步骤的那种感觉。
对，克莱好像是他最后才就是选择要去当下看起来就是更有机会去赢得胜利的独行侠。
是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但其他的人选都很奇怪，就有一些是纯粹是在这种rumor 里边出现的。
对，
然后有一些的话。
嗯，
对，有一些一开始传的好像湖人是认真在追，但像德罗赞。对，德罗赞其实最后好像现在传出来的消息都是湖人只是口头表达了一下可能有兴趣，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种实质性的这个介入
进展。对，没有进展。
对，对，那个反正就挺奇怪的吧，因为湖人当前他们上个赛季的一个季后赛的表现来看，再加上就是勒布朗詹姆斯和浓眉的这个年纪的这个关系，大家好像总会觉得湖人是不是还想要冲一下，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看的话，湖人好像看起来更偏向于选择按兵不动。
我上一期讲掘金的时候往最坏的方向讲啊，对，然后我觉得我这期反正也往就是反正还是坏话我来说好了，坏人我来做好了，就是湖人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认了，就这样了，我现在要交奢侈税，反正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我也不要激进的再往上再跳一步了，就是说我不要再往上去说再去拿一个超级明星过来，然后再给一个比如说哪怕三年，对，就德罗赞这样的球员啊，三年，现在他是三年7000多万去了国王嘛，那这个我也不要了，我不想再去锁死我未来的比如说从2025到2026赛季开始的薪金空间了。我可能从下一个赛季开始，我要慢慢的，就2025到2026赛季开始，我要慢慢的，就是往因为勒布朗詹姆斯离他的退役会越来越近，他可能就要走一个就是不是说放弃吧，就是就不是再把自己当做争冠竞争者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我把这个牌弃掉了，
对，我觉得看上去比较像是这样吧，就是或者说他们只是在等这段时光走掉，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在那个之前，他们如果要做出大动作，可能只有那种非常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因为湖人毕竟不一样，就是他确实有可能在一个可能湖人本身的战绩只是在中游，但是有球队和他们的明星球员之间闹掰了，然后这个明星球员就死活非要去湖人，
浓眉
就
是这样的例子嘛，对吧？
对对对，
他5年前就这么成功过一次，他可以指望自己再复制这样的成功了，而且因为确实这是洛杉矶，这是洛杉矶湖人，他们是有这个底气和资本去想到这件事情的。 但是好像对于这个夏天或者说这个新赛季的洛杉矶湖人来说，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乏味。就进下一个球队啊，大老师的勇士啊，勇士的主题曲是
忘不了啊。
为啥是忘不了？
忘不了吗？就克莱走了呀。
有克里斯保罗的这件事情吗？
其实有一点，但是克里斯保罗和勇士之间更像是就是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对对对对，
到了一支其实他可能是对的球队。
对 啊
虽然很对的球队，虽然很多人觉得就是克里斯保罗和斯蒂芬库里两个人都矮啊什么的，但这个另说。但这反正我是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对的球队，但是没办法，错误的时间。
对啊，而且是错误的工资单，有这种感觉，有点那个。对，那就勇士其实算是就跟刚刚两支球队比，就是在这个夏天操作挺多的球队啊，就是走的是克莱跟克里斯保罗嘛，然后补充了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是梅尔顿，然后卡安德森啊，然后是巴里希尔德。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单纯从我身为一个提问者想问勇士球迷，就是身为勇士球迷的你现在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新赛季勇士的比赛？就是纯聊心态这个事儿，你预期啊什么的你可以放在这里聊。对，
希望看到这支球队在我觉得特别是进攻端吧，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或者是有一些更年轻的球员能真正冒出来。
这个冒出来是到哪个程度？就是因为去年的库明加算冒出来了吗？
不算。
OK
因为、
okay.
库明加去年其实他的表现，其实他大部分的这个进攻火力我都会觉得是在拿相对容易拿的分。
就是他从他个人能力上没有什么进步，只是多了一些这样的机会而已。
也不能说没有什么进步吧，就是但是还没有到那种球队可以开始去寄望，就是这个年轻球员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进攻端的二号人物。我觉得就肯定完全没到这个水平还。
你觉得他有机会吗？
有啊。
你觉得是完全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库明加完全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像库明加这样的球员，其实大多数时候你从选他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承受，就是他慢慢的把身上的很多细节就去打磨的越来越像一个 NBA 的这个职业球员，
是
啊，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角色，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然后对勇士来说，他们过去几年的这个状况对年轻球员来说确实不算友好。
对对
啊，当然我不认为就是勇士因为史蒂夫科尔的执教会造成对新秀来说是多就是这种坟场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完全到不了啊，只是球队处在一个想要去争胜的这个轨道上，那相对来说比较 raw 比较这个糙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教练组很难给你太多的这个机会留在场上去犯错。
这是一个球队的意愿导向的问题，就是球队到底要打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我想赢球的，那我或者想赢在当下的，那当然就会以这个为目标嘛，对啊，就一定是会牺牲某一些球员的这个暂时的一个成长啊之类的。对，那好在就是往好的地方想，就是库明加其实在一个不算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其实依然在表现他的进步和他更好的成为一个 NBA 出色球员的一个方向，这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聊到库明加，我就觉得把库明加聊完，就是库明加现在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他现在是合同的第四年，新秀合同的最后一年，就是他明年是要拿续约合同的，那这个一定会对他有一个巨大的激励，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就合同年爆发的球员，尤其在第四年新秀爆发蛮多的，那同时也会就带来一个续约，对勇士来说就是一个续约的麻烦。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觉得的？
理想情况下的话，就是有一定折价的情况下提前锁下来。
就提前是指到现在就可以锁吗？
对。但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比较难，因为库明加明显是那种就是他如果第四年打的 特别好的话，
嗯，
那它的这个溢价空间基本是奔着完全顶薪去的。
哦，你是觉得是全顶薪？就是他这一届现在签到全顶薪的有几个？没几个，其实。
对
，CCC， 还有谁？瓦格纳、巴恩斯，应该就三个。
对，
应该就这三个啊、嗯，连就是连什么杰伦格林、莫布里什么都没有签，我记得对吧？
对，
嗯，就是你其实也乐得库明加打出就是全顶薪。满足全顶薪的表现的，你是乐得见这件事情的对吧？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和这个年纪吧，就比较可能是这个在学中间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库明加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有就入行这么多年，他仍然有就是很明显的这个 upside 可以去卖嘛。
对对对
啊，然后他也没有受过什么伤病。
对的，
那他比赛中的这些闪光点的话，很可能会让他自己和他的经纪人会考虑要不要赌在自己身上一下，就是啊，我今年我就不要这个就是折价的提前续约，比如说五年1.651之类的，就这样一份续约合同，他可能价码在均薪也有可能有3000多万了，
对对，
就这样一份价码你摆在他面前，他不一定会选择签。
这个我觉得不好说，就是看他自己对自己，因为我没有那么了解库明加，或者说他的团队是一个就是野心很大的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以我现在对库明加的实力认知来说，就是戴老师刚刚报的一家，比如说五年1.65亿这个价钱，我觉得是符合他现在的水准，差不多。
就现在，
嗯，
以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的话，其实这份报价我觉得不算是亏待他的，因为这其实已经相比于他的比赛水准有一定的这个溢价在里面了。只不过你是一个那么年轻的球员，
嗯，
然后球队又非常看重你，你说就是，哎，其实你拿那个瓦格纳来比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那，
啊，
你真的要说你这个年纪你就已经值这么多钱，那这个很够呛。
对啊，和很多人一比，就是比如说你像说杰伦格林也好，说莫布利也好，特别是拿杰伦格林来举例子，大家都是那个外线进攻球员，杰伦格林的这个进攻上限比瓦格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为什么是瓦格纳先拿到这份合同呢，对吧？
其实我觉得他库明加跟杰伦格林其实倒是状况有些类似的地方。
对
啊，当然就是杰伦格林最高光的那段时间要比他高光的多，但是他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就是你把他摆到一支成熟球队，你并不觉得他现在一定能起到一个多积极向上的作用，就你会担心，就像杰伦格林、库明加这样的球员，他们一旦把那个墙撞破了之后，那他是毫无疑问要比瓦格纳更出色的
啊。对，
那这样的球员对于母队来说，你曾经拿在手里这么些年，然后你最后选择把他放走，然后他在别的地方开花结果的话，那对管理层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甚至像库明加的这个状况的话，我个人觉得勇士也很难去选择去说交易库明加，
就除非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big name。 对
啊，对，嗯，对，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之前也传什么保罗乔治啊啥的，我觉得保罗乔治没去勇士，对勇士肯定是对勇士的这个有意思程度来说肯定是好玩的，就是如果保罗乔治一去勇士，就勇士这个阵容又变成死，哎，不是死水一潭，不至于，就是反正动不太了了嘛，对吧？就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然后现在补充进来这个巴里希尔德，补充进来这个梅尔顿，补充进来大锤之后，就觉得这个阵容丰富起来了。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你对这件事儿怎么觉得？就是这三个新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三个新人本身的这个签约的话，是会让我就到目前为止啊，从选秀大会到就是这三个新人的签约，是让我对邓利维是投新人票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玩出花火来嘛，
有点东西的。
对，虽然就是像他那个在选秀大会做的这个，就52位选中一个新秀，然后
卖掉
那个。雷霆交易再买回来的这个操作，就花火本身我是喜欢的，
嗯，
但是呢我其实没太理解就是 Lindy Waters 是就看中他的点是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聊了，我一直觉得勇士是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冗员的这个球队，
没什么必要要这样一个人，是吧？
啊，对，那这个就接下来再看吧。
没有感觉，就往好的地方讲，就是可能看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厉害的地方。对
。然后休赛期的这个几个接连的动作吧，一个是就是关于克里斯保罗的，就始终没有放弃可能的一个就交易的这个探索。
对。
虽然最后没能达成什么就是有价值的这个东西。然后是克莱的这个离开中间的应对。我觉得应对的也还是比较好的，就抓住了一些就其他球队状况的机会，然后去用这个切换拿到了对球队来说是比较友好而且非常可控的这个合同。
对啊，对
啊，那其实三个人其实都是迈尔顿和这个大锤和希尔德，而且就是卡尔德森和巴蒂希尔德两个人吧，就是在这样的合同价码的情况下，卡尔德森是很适合勇士的这个教练组和他们的当代球星史蒂芬库里的一个队友。
对
然后巴蒂希尔德是勇士在当下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投射的问题嘛。
就你肯定还是要有投篮点，就万一到时候年轻球员通通僵住，对吧？
对，
那你要怎么样在场上打出稍微像样一点的这个，加上威金斯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状况。那你还是得对，那你就起码在11月12月你还是得正常打比赛吧，
不能莫名其妙什么球队六分钟不拿分之类的。
对，这样一支球队如果就在赛季早期就早早呈现出就进攻端要僵掉，然后很多比赛就快快交枪的话，那对于这支球队的这个本地拥趸这边的卖票啊什么的都会有问题，而且可能这样的情况下球队的两个年老的核心球员和其他人之间的这个 相处我觉得也会更成问题。
对，就是我觉得这三个引援当中，因为梅尔顿是一年的合同，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倒不是说勇士会给一年，我觉得勇士给一年是很正常的，走一步看一步嘛，对吧？就是梅尔顿愿意接受一年合同，我觉得也挺那个的，可能是一个双向大家互相的一个磨，哎，不是说磨，这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互相在，
我觉得是可能梅尔顿看到的，就是勇士在过去两年里面先后有两个球员，一个是迪文琴佐，一个是这个沙里奇，
对，
就这两个球员其实都是在球队的状况并不算好的情况下。只是因为他们还能够比较好的适应勇士的教练组的这些执教，然后这两个人是很明显的修复了自己的这个在市场上的行情的，我觉得。
对，对，就之后都证明他们都拿到了更大的合同。
对，然后
对吧？
对，然后Melton 可能觉得自己的过去这一年过得不太如意。
对呀、啊，
那
是
对他来说，可能他觉得勇士的环境仍然是值得他投一个信任票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吧。
对，然后我仔细想了一想，就是梅尔顿以现在的这份合同签下来一年，那如果大家就彼此觉得是适合的，因为我是觉得梅尔顿是在他在防守端的这个功能属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勇士现在来说他是防小个子非常非常出色的球员，就之前勇士做这个事情的人是小佩顿嘛，但小佩顿在场上就在进攻上要对球队有巨大的影响，那梅尔顿几乎可以做90%到95%小佩顿做的事情，这我就可能都说少了，然后那他在进攻端并不会成为一个球队的累赘，所以他是应该是适配球队的。那么如果检验了比如说三个月大家觉得适配，那提前续约嘛，提前续约就是可能大家涨个工资可能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而且梅尔顿这样的年纪就是当然他有一些伤病的隐患，但是如果以一个不是太高的合同续约，哪怕这个时间不是太短的话，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负向的资产，所以对双方来说感觉应该都是挺平衡的一件事情吧。我还蛮期待看到那个梅尔顿新赛季在勇士的表现。对，哎，你觉得现在勇士的首发会怎么排啊？你有想过这事儿吗？
首发其实没怎么想过，但我觉得大体上是，我 我觉得大体上比较有可能的是那个库里，然后 Pochemski，
嗯，
然后 Kaminga，
嗯 ，Draymond Green，
嗯 ，Draymond Green， 对，然后剩下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剩下的这个就是其实看起来是维金斯更合理一点，
对啊，对啊，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勇士教练组不太会摆这样的手法，
太小了，
因为他。对，他这么多年都习惯就首发摆一个偏大的阵容，
对对，所以 Trey Jackson Davis 吗、
啊、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从那个纯中锋的那个位置上，我觉得那个 Trey Jackson Davis 现在的顺位应该是在鲁尼之上的
啊，肯定
对，然后那如果他和 Draymond Green 打，我觉得占掉两个位置的话，其实那三个人真的不好排，我甚至不觉得是 Pochemski， 我真的 觉得有可能是 Melton，
我应该是 Pochemski。
你是觉得他对这个带动进攻或者说转移球会有更好的效果吗？
就这个小孩的就是自信心就出奇高涨，然后他又是就是本地的这个球迷比较爱的，
是是，
就年轻球员，
嗯
啊，我觉得
把他现在也在美国队，美国陪练队嘛，对吧？陪练队在打，
对
对。经常我那天看了一点那个他们队内训练赛，就他对位库里啊，
嗯，
对啊，对，蛮有意思的，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有可能的，
对，有可能，
这个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那照你这样排、
嗯、
这样排首发，就是那替补会有谁？替补会有维金斯，替补会有凯尔·安德森，替补会有梅尔顿，会有巴里希尔德，会有穆迪，会有鲁尼，我的妈呀，这阵容。长得不得了，对对对，长得不得了啊！这继续打多人轮换嘛，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毕竟库里也36岁了，所以勇士可能碰到勇士，我们话还是会多多少少会多一点。忘不了的歌词最后是“我以为忘了，可我忘不了”，是吧？
反正如果是印证这句歌词的话，那基本就完犊子了。
对，是的。但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当那个达尔斯独行侠队这个做客金州勇士，然后克莱回到这个勇士主场的时候，那冲他唱一首《忘不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对吧？
啊、
好啊、说到勇士，确实就有点收不住啊，但还是得收住啊，因为毕竟我们刚刚零零散散的也都把这个勇士的整个部分都聊了一遍啊，然后后面还有两支球队要聊，节目时间也不短了，那。抓紧进国王啊！那国王的话，这个出战歌曲好像挺难抉择的啊。到底是选了哪一首啊？最后，
最后选了首气势比较足的，可能在今天的所有歌里面都气势比较足的《黑色柳丁》。
黑色柳丁我喜欢，这个我就记得小时候可爱唱这个歌了啊。这通常都喝多了会唱，因为很嗨嘛，对吧？但是其实这个歌有一点，这是什么？上来就是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群里那国王小球迷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天黑小朋友，那个你到时候听到这个节目就留言留一下啊。对，头上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哪能意思啦？这个德罗赞的黑色的柳丁了，还是咋了？不至于吧，
没有黑色柳丁里面有几句歌词很适合这个国王、啊、
怎么说
那是什么很想说但是没什么方说什么做个英雄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虫，不该一直做梦，你不是个英雄，到底是不是英雄了？这个那么丧气的，感觉要、
就是、
感觉要自爆了。
怎么说呢？就是国王在这个分区就是一种很压抑的一个位置，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对。
前个赛季打得好一点，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
最后赛还是被灭掉了，对吧？还是被
对，而且就是多少年里就是重回季后赛啊什么的，其实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浪花。然后上个赛季呢、
嗯、
又就是明显的是低预期的一个表现
啊、
嗯、然后同时你在这个分区，你就算战绩是在这个分区打得还不错，但是你抢不到什么这种叙事啊故事聚光灯都不属于你，你知道吗？
我想一个更那个卑微的事情，就是之前国王还能凭借自己老是不进季后赛拿到一些版面现在他们能进季后赛了，这个故事也不能说，这图个啥，这是哎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好了，对，就国王不至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说国王可以就是往前走一步，就当时有想过保罗乔治这个点嘛，对吧，
嗯，
然后那确实也保罗乔治和七六人确实有点太天作之合了，就是这个插不了手，所以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去抢了德罗赞。我觉得可以用抢这个词吗？我觉得也不一定能用抢这个词，但是反正至少他们拿到手了，最后付出的代价有一些，但是也不算特别大，对吧，这个代价是指他给出的筹码，也包括给出德罗赞这个2年半的合同吧，其实是一个，对吧，第三年的一半保障吧大概。就我觉得算是一种胜利嘛，拿下德罗赞。
哦，我觉得肯定算。这个代价属于很小。
对。
而且就是国王在签下德罗赞之后，虽然他阵容不能说很完备吧。
对。
但是国王还有再来一手的空间啊。
对啊，因为选秀权没怎么交出去嘛，对吧，
对对。国王现在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原班人马去就进入新赛季的话，那他们就可能球队在各个位置上可能只是在这种面对锋线的这个单兵防守上少了一个就身体上更能怼的人。
对的，是的，
对，因为对，因为他们的这个穆雷嘛，相对来说还是偏这是技术性的一个打法，
对
对对，相对来说他在这种比较激烈的一对一的这个对抗上没有巴恩斯那么有经验。
哎，你刚刚提到那个 Keegan Murray，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反正也属于跑不快跳不高你说的技术流嘛，对吧，那这个他如果增重对吧，因为他身高还可以的呀，增重增加一下对抗，好像哎有那么点机会去可以扛一扛别人的那个肌肉棒子的那种感觉，对吧，就顶替掉巴恩斯的一些功能嘛，对吧，有机会吧。
对对，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
年纪也小嘛，毕竟对吧，有进步的空间。
对，国王现在这个阵容的话，如果直接进这个常规赛的话，肯定能打，因为他相当于是球队原先的对他们的这个进攻端运转和防守端运转来说，其实无非就是防守端少了一个对位点。
对的，
对，其他人的折损其实影响非常小，但同时他们进攻端多了一个。可能有一定这个团队带动能力，同时又是联盟中现在仍然是中距离单打的一把好手的德罗赞。
对，而且关键时刻能拿分啊，第四节得分依然非常多啊， 对吧？
对，德罗赞和这个达蒙福克斯两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擅长这个中距离的面框单打。
是是是。
那这个也会是一个让对手比较头疼的一个组合，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没有太迫切的要再去动一把的这个压力，同时呢，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现在手里面像赫尔特的合同啊之类的，其实都还是比较容易去作为一个交易的一个核心，然后去搭配选秀权去继续就是寻求一些补强的，所以
是的，
国王的休赛期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分区里面可能是最成功的之一。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清楚拿下德罗赞，就是要补充球队的这个进攻，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不是那个群里的小朋友提醒我都还是觉得国王是在上个赛季的国王，就是一条腿走路的国王，其实已经不是了，就是国王已经变成了一个进攻防守非常非常平均的一个球队了。那我觉得你国王走这条路就完蛋了呀，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有一种上个赛季的操作就基本全部都砍掉了嘛。就是上个赛季，就像那个维金科夫也走了，然后那个多尔特来的，就是之前来的也走了，就有一种，哎，你不是说是完全重开一局吧？就是上个赛季的那个尝试算失败了，我要换一条新的路来走了。我觉得，
对，
包括那个小米切尔走之后来了那个今年的新秀叫德文卡特，其实也我们感觉上就是也是一个同类型的球员，但是就是可能。能够让球队的这个体型更大一点，然后那个能防的位置更多一点，再包括去年就是在季后赛 就是也已经证明了自己的 Keon Ellis， 但这是一个非常合算的一个这个是双向合同转正的一个励志代表嘛。
对，
所以这个阵容我觉得你说要去成为冠军竞争者或者分区冠军竞争者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怎么也比上个赛季要干能干得好一点吧，对吧？
我觉得分区冠军竞争者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我说分区是指西部，不是指这个分区。
啊啊啊啊，
这个分区啊，好像是有可能的，好像是有可能的。对对，这个就是那个 P 区还是有可能的 ，P 团 P。无论就像我们黑色柳丁这歌表达的什么什么，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蛮期待他们像这个歌一样的，就压抑之后的爆发嘛。这个歌是一个爆发的歌嘛，对吧？
摇滚起来是吧？
哎，燃起来是吧？燃起来，我觉得挺好的啊。好了，最后是快船啊，竟然现在快船是整个太平洋赛区工资单最低的球队啊。哎，你是不是想到陶喆这个选题就是从快船的这首歌想起的，是吗？
我
严重怀疑，我觉得这个
是
最贴切
的，
最贴切的，真的是最贴切的，对吧？
是的，
这个是普通朋友是吧？
普通朋友，
确实，哎，你说这个普通朋友几层意思？你一层一层给大家剖析一下，有多少重的普通朋友是吧？
就是一个是就是最近几年的这个 NBA 嘛，然后明星球员之间都是大家都是 bro 嘛，对吧？
啊，对，都是
然后大家都是朋友，
我跟你讲，
都是朋友。但是从这个快船的这个剧情发展，就我们之前聊泡椒的时候就聊了他和卡哇伊这个合同同步不同步的这个事情，
是，
对吧？然后包括就是赛季交易来了哈登，在来了哈登之后呢，看起来好像就是哈登和这个保罗乔治之间的交流也挺好，
对呀。
然后和卡哇伊之间的交流也挺好，然后赛季中有一段时间还就是三巨头一起打球的这个在场的表现是很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
让大家觉得哎，快船这不其实不是好像看起来不像是要走活的样子，但实际上走活了呢，当然最后并没有。
对，就上赛季确实中间有那么一两个月给大家，当现在可以说这是错觉，对吧？但是当一个球队就是他的纸面阵容如快船这样，他们真的只要有一两个月的表现就可以足够让大家用一个赛季的时间去相信这个不是错觉，直到事实证明他，那就是最后是被打破了嘛？对啊。
然后这支球队里面，同时还有就是曾经在雷霆共事过的保罗乔治和威斯布鲁克。
对，
对吧？然后威斯布鲁克和詹姆斯哈登有两次共事过。
是。
所以就有种感觉，就是那段时间的快船好像几个响当当的名字是就合作比较愉快的。对吧？但现在你看这个休赛期的这个进展，你就感觉像保罗乔治和卡哇伊现在爆出的比较好听的说法，就是好像保罗乔治说，就卡哇伊就跟他说，让他出去赚他该赚到的
钱
吧之类的。
对
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先续约了，对吧？然后一个嘛，现在又拍拍屁股走了，那他们肯定这最多也就是普通朋友了，还能怎么样？
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是吧？就
哎对，然后你看这个保罗乔治和哈登，这哈登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什么，他跟保罗乔治说了，你就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个达里奥莫雷的这个
嘴脸
啊，就不能相信他这个嘴脸。其实这个在我们聊那个保罗乔治可能去哪儿之前就已经说了嘛，
对啊。
但是你看这个剧情的发展，就保罗乔治根本没理这个哈登说的话呀。他就是去了费城七六人，
是的呀，
而且去了，对吧？而且去了费城七六人之后，马上就开始在那边就是说，一会儿嘛，就是我本来有可能去这个勇士的
啊，对，
对吧？但是这个勇士的报价，反正快船没有答应。但你想想，就是勇士这支球队和快船剩下那三个人的关系好得了吗？对吧？他们过去的这种爱恨纠葛。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肯定明摆的就是你说詹姆斯哈登和这个保罗乔治之间，
对，
那肯定也就这意思嘛，对吧？然后保罗乔治最近还有一个操作是他什么在播客节目上面还聊起威斯布鲁克的事情来，说什么其实那时候威斯布鲁克已经告诉自己他已经要走了
啊，对，
然后他才选择走的。 你说这种就是去回头去插一下，就是你的一个就是过去并肩作战的同伴，而且现在就这个人可能是有一点江河日下的感觉，
嗯，
然后你现在自己在上播客去插他两刀，
嗯，
你说这种这种交情还浅得了吗？
我浅得了吗？可还行。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聊到播客了，这毕竟我们做的也是播客是吧？哎，我们播客为啥收听量还可以，但是为啥一听一个不吱声呢？我最近研究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播客的收听量这件事情和评论是成反比的，评论多的收听量低，你知道吗？是大家就负责跟我们吵架了。我有时候也回归他们，就是说这个说那个，评论量挺高的，大家吵来吵去，收听量不高的。那真正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挺满意的节目啊，这大家就知道一听一个不吱声是吧？然后就不回复了，就是大家听得开心的节目也麻烦回复一下好吧？这真的，虽然我没有保罗乔治这种什么什么。那种节目效果，我是觉得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是这种球员的播客，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好像还是素质蛮差的，就是我这种、
啊、
我是
啥你怎么差了呀？
对，所以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也不要把就是大家在就是球星们在播客节目里说的话太当真，就是在播客这个领域里面他们也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也希望获得一些关注度的人而已，对吧？哎，这讲回快船吧，就是这个球队吧，这不说普通朋友的事儿了。对，他其实快船签下了挺多人的，他因为保罗乔治的离开，其实球队把工资降到了奢侈税线以下，他们可以用那个全中产了，然后全中产的绝大部分给了小琼斯，然后陆陆续续还签了谁？巴图姆、班巴啊，当然还签了那个凯文小波特，这不知道为什么啊？对，凯文小波特，反正我是看不太懂的。就当本来还以为他们可能要努力把那个这个小乔给签过来，是吧？
嗯，
搞一些犯罪分子集团之类的。
结果发现好像这个就他所能付出的努力和小布里奇斯能拿到的合同之间有比较大的一个鸿沟，是吧？
布里奇斯2500万嘛，对吧？这确实快船给不了啊，确实给不了，没有什么必要了。我这样忽然想到一些东西啊，就是你说一些阴暗的假设啊，就今天反正我就是这么个人了是吧，素质不高的人了，就是哎，你要保罗乔治要走了，然后莱昂纳德的出勤率上去了，打到了75场比赛，是不是就很尴尬，我突然想到这个画面就想笑，就想拿出来聊一聊。对，
我觉得还好啊，这种的就是身体变好了吗？
哦，这真的啊，
对吧？然后就是也是因为对吧，去年队里面保罗乔治和威斯布鲁克都在，
嗯，
那么他复合管理管理的比较厉害，不是他这个复合管理做的比较好嘛？那么打的比较少，那么养了一年嘛，后一年可以稍微
哦，
对吧？多出把力嘛。
嗯，哎，这个合理化了，不，这给我解惑了，就是把我这个阴暗的问题弄得一下不阴暗了。我觉得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要出来说，意思是这个，虽然保罗乔治走了，但球队多了这个能分担这个防守负担的小琼斯和巴图姆，对吧？那他打得更自由了，根本打75场也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真的还行，就是你说快船现在的阵容，就是我自己盘一盘，就是你说莱昂纳德也好，哈登也好，祖巴茨，可能再加一个首发的曼恩，可能再加一个小琼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仔细想想也蛮均衡的呀。
但我觉得有个问题啊，就是快船变化之后的这个阵容啊，考虑到詹姆斯哈登其实在这样的年纪，他对于就是大个防守人的压制已经不那么强了。
那、就是大个可以错位打他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可以去守他嘛，就你不用太担心，就是老是被詹姆斯哈登就拉出来就是小打打
啊。
我觉得他这方面的威胁是明显变小了的。
嗯，
就你如果考虑上这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快船现在走的这条路和过去几年有什么差别吗？
也不是，我觉得我会觉得快船可能会偏向于一个更团战的打法，就是因为之前 我们老说啊，就是快船是那个点对点打法，一对一对子型打法、
嗯、
我其实有点期待这能不能成真不知道。
嗯，
就是 Kawhi Leonard 当然还是球队最强的单打点，这个从上个赛季的表现来说，他的单打还是有巨大的杀伤力的。哈登你如你刚刚所说已经不是一个单打的强点了，但是哈登有一个事儿一直做得很好、
嗯、
就是他串联球队其实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
嗯，
从他年纪越来越上涨之后，然后剩下补充的一些球员，小琼斯也好，巴图姆也好，都是会打团队球的球员，无论从攻防两端来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快船队啊？哎，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脑壳冒出一个问号，是泰伦卢会带这样的球队吗？我不知道，突然冒出了一个更阴暗的小问题，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够呛，因为你看他们球队去挑的这些人的一些选择吧，像你刚说的那个小卡文波特，其实我觉得快船的这个下注和之前从掘金那边捞来骨头、
嗯、
捞来海兰德，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说这个球员在进攻端就是靠自己能不能打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呢，好像有一点这种能力、
嗯，
但是完全、嗯、完全不胜任，就是 NBA 球队中主要的这个外线的这个进攻发起点，基本上是完全不适合、
嗯、
而且非常偏向于单打。然后这球队的其他的这些侧翼的点，我觉得像小琼斯这样的球员，可能到时候就得看一下他在快船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的三分球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就因为其实在快船会比较讨厌，就不像在独行侠其实卢卡身边的角色球员，大家对他们的一个期待，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点像库里身边的侧翼
差不多，
就你会觉得他防守端和这种拼抢还有篮板需要做的东西要更多，但是你在进攻端的话呢，你有一些空切的机会，可以就在进攻端有一些这个存在感，剩下的呢你只要偶尔能投进球，然后能就牵制一下对方的防守就够了。
够了。
但是你到快船的话、
嗯、
环境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到快船的话你面对的是你的主教练手里面他可能会考虑的人选有那个鲍威尔。
对。
有这个曼恩，有巴图姆，然后有这个小德里克琼斯。然后你们这几个人如果就摆上场之后，其他几个人投篮都投的比你好了之后，那你要你的主教练怎么坚决的把你放上场呢？
怎么信你嘛？说白了，
对对，
嗯，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些球员，就是特色各不相同了，对啊，这鲍威尔就纯的一个得分手，然后曼恩是这个年轻有膀子力气，然后进攻端他持球能力会相对稍微强一点，德里克琼斯没有持球能力啊，但是就是能蹦能防，
对，
然后就是。能切，但是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三分球，然后包括像巴图姆这样的啊，没有腿脚但是有脑子，哪儿能投得进，所以就是现在给了泰伦卢一个就是有多种打法的一个可能性和机会，但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泰伦卢有过这样一个就是王牌没有太多的阵容然后他去带的吗？好像
不太有吧。
对啊，就是会对泰勒卢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但是也可以验证他一件事情，如果他能把这个阵容带到比去年更好的一个成绩的话，就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泰勒卢只是一个会带大球星的主教练了，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你的看法，就泰勒卢本人根本不用在乎这些
啊，
就明摆着就是，
泰勒卢确实不
明摆着就是，他是一个就 NBA 的主战场上绝对的这个香饽饽。
对，是的，有道理，有道理。对，泰勒卢，他在意我的想法干啥？真是的。对，然后我最后想说快船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球队现在处于一个没有什么包袱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
包袱有啊，
什么包袱啊？你都退，这个球队还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吗？退了呀已经。
哎，你想啊，就是球队之前闹腾的这么大的这种、
哎、
你说三巨头也好，甚至瞎吹能吹到四巨头的也好、
哎、是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你现在其中的一个普通朋友 去加盟了一支就是东部劲旅，
对，
而且这支东部劲旅也是因为这个恩比德和保罗乔治两个人的关系嘛，而且又在东部，就流量肯定是有一点的，
那有，
那就是如果人家打得好一点了，然后你这边的这个卡哇伊和这个哈登的支球队打得不够好的话，那骚话也少不了的呀。
哦，你这个也对，我其实
对，然后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管你当下的工资单是不是降下来了，快船有一个抹不掉的事情，就是你的首轮仍然是基本都在外面。
哦，是，这个是的，
对吧？就是这一点，他可能在面对的这个压力上，并不会比像太阳、湖人这样的球队少多少。
对于未来来说，就是也没有太多可以指望的地方，对吧？
对，
嗯，所以我就刚刚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前面把湖人去聊成了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就是感觉快船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把整个这个分区啊，
嗯，
去做一个盘点的话，就是感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球队还蛮多的，是吧？要么是已经退一步了，要么是在退一步的路上，是吧？所以这样好了，我们今天最后要不送这个男团这个一首歌，他们一个
主题曲，
这个叫什么什么这个。Pacific 男团出道曲是吧？
对，
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歌就很好选，
啊，
就也是陶喆代表作之一吧。
啊啊，
一首很安静的歌。
啊，安静不是周杰伦的歌吗？真是。啊，寂寞的季节是吧？对啊，
对，而且这，说实话啊，就是《寂寞的季节》里面一上来就有一句歌词。很适合这个分区里面可能除了国王以外的四支球队，就是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太惨了。对，就只有那个国王还在用那个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来呐喊，剩下四支球队都认了是吧？国王是在那个愤怒的呐喊，然后剩下四支球队就是在低声的吟唱，就是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种感觉，已经不是属于我的时代了，是吧？好了，这个好惨呀，这怎么聊成最后聊成了这个情况啊？对，但是寂寞季节是个特别特别好听的歌啊。最近你最近也在听陶喆吗？
嗯，也不是最近在听陶喆，只是偶尔想起，觉得陶喆如果下次来上海开演唱会的话，也有可能会想去吧。
陶喆前两个月才来上海开过，我记得我那次好像也是一犹豫就没买到票。对，他开了一个蛮小的一个场馆，就大概就那个馆我们去过，就前滩31，就我们看那个谁啊，戴佩妮那个，不如就是我们一起去看的嘛，就那个场挺小的嘛，对吧？对，反正陶喆最近状态好的离谱，这个有那个就第几春的迹象啊，反正挺厉害的，就是但是就
是
对。对，我听了他很多现场的状态特别好。
我想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陶喆这个年纪，他现在状态好得不得了。那也没准就是我们太平洋区的这四大豪强，对吧？
也有这样的机会是吧？
啊，对对对，
可以，那就祝他们不要像《寂寞的季节》唱的那样，要像那个陶喆这样，就是找到第二春的机会。好吧，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老师，拜拜，
拜拜。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
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